二十点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费俊龙。中国梦、航天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当中，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努力加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质感系瓷砖。金艺陶瓷砖，
慕斯健康睡眠系统，量身定制，贴合人体曲线，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熊大，家庭装修污染咋办呀？
当然用绿森林硅藻泥啦，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绿森林硅藻泥。
年轻态来啦！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脑白金，
年轻态脑白金。
我爸岁数跟您差不多，老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试试黄金搭档吧。
中老年黄金搭档？
对，里面有 VD 和钙搭档，帮助身板硬朗， VE 和硒搭档，帮助精力充沛， VC 和铁搭档，有意增强体质。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花一样钱补五样。
健康搭档，黄金搭档，回去马上给爸妈也买几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啊！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听广播的小朋友，今天呢，是大年三十除夕夜，博士爷爷要给所有听广播的小朋友、大朋友拜年了，祝大家春节愉快，团团圆圆，阖家欢乐。小朋友，过年呐，又叫春节。春节呢，是咱们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也是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春节呀，一般说的是除夕和正月初一，但是在民间呢，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指的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过完。其中啊，除夕和正月初一是春节的高潮，人们会在除夕和正月初一的时候全家一起吃年夜饭守岁，所以啊，除夕夜的年夜饭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一天按照民间的习俗，全家人一定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所以啊，人们不管平时在哪里工作，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一定会千里迢迢地赶回家里跟亲人们一起过年的。
一家人盼望的是团圆，千里迢迢也要坐在身边，三
春节期间，我们国家的汉族和好多的少数民族啊，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节日。这些活动大都以祭神祭祖、除旧迎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这些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比如腊月二十三吧，也就是农历的12月23，又叫小年儿。这一天呐，民间习俗是要祭灶的，就是送灶王爷上天演好事去。传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呐，灶王爷都要上天去向玉皇大帝禀告人间的善恶行为，好让玉皇大帝根据人们的表现，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所以啊，腊月二十三，人们都要祭灶，为灶王爷送行，让这位专门管炉灶的神仙呐，到了天上见了玉皇大帝以后，多给自己说好话，让玉皇大帝保佑全家幸福平安，来年风调雨顺。因此送灶的时候啊，人们在灶王爷向前的桌案上摆上糖果等等，好让灶王爷带在路上吃。七天以后啊，也就是除夕夜，人们还要把灶王爷接回来，因为年三十的晚上，灶王爷还要跟其他的神仙一起来到人间过年的。所以到了除夕这一天，还有个接灶接神的仪式，之后呢，才能够轮到祭拜祖先的。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就算是进入春节了。进入春节以后啊，差不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习俗。就说北京吧，有一首老北京童谣，就把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初一这些天要做的事儿啊，全都唱出来了。你听，
里里啦啦二十
小朋友，过年了，按照咱们的传统习惯呢，今天也就是除夕夜晚上的时候，家家户户要吃年夜饭，也叫团圆饭，象征着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团圆圆，而且呀还要守岁，一直守到明天的早晨。到了明天早晨呢，就该吃饺子了。小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春节第一天要吃饺子吗？饺子啊，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食品，特别是北方人尤其喜欢吃饺子。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吃不过饺子，意思就是说饺子是食物里最好吃的东西了。每逢新春佳节，饺子啊就成了每家每户餐桌上最不可缺少的佳肴了。据三国时期魏国有个叫张一的人写的一本叫《广雅》的书里记载，说那时候啊，也就是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形状像月牙一样的食品了。那个时候人们把这种东西啊叫馄饨，这种馄饨呢，跟现在的饺子的形状基本上很像。据推测，那时候的饺子煮熟了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的，而是跟饺子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啊就叫成了馄饨。这种吃法到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仍然流行，比如河南、陕西、安徽等地的人吃饺子的时候，要在汤里放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等小料。博士爷爷猜想，这种吃法呀，就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啊，就已经变成跟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了，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的。春节吃饺子的习惯呢，大约是在明朝时期盛行开的。饺子一般是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等到半夜子时的时候开始吃。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吃饺子取了个更岁交子的寓意。子呢就是子时，交呢是交替的意思，这个字儿啊又与饺子的饺字儿是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过年吃饺子因为是一种民间的习俗，所以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们也有着自己的说法。其中啊有一种传说认为，过年吃饺子是为了纪念盘古开天辟地，结束了混沌状态。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吃饺子的习俗与女娲造人有关。传说女娲团土造人的时候啊，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被冻掉，为了让耳朵能够固定住，女娲在人的耳朵上啊扎了一个小眼儿，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头啊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是把耳朵做好了。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的耳朵的形状，里面呢包上馅儿，这个馅儿啊跟丝线的线又是谐音，然后用嘴咬着吃。呵呵，这个传说呀多有意思啊。其实啊，人们过年吃饺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饺子的形状很像古时候的元宝， 人们在春节吃饺子，象征着来年能够招财进宝、发大财的意思。另外呀，饺子有馅儿，也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在馅儿里，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所以呀，过年包饺子的时候，人们常常把一些如意呀、糖果呀、花生啊、栗子啊等等东西包在饺子馅儿里，谁吃到了这些东西，就表示会在新的一年里得到幸福吉祥。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不想在春节吃饺子的时候也吃到这样的饺子啊？不管你吃到了还是没吃到，博士爷爷都会祝你幸福、平安、健康、快乐的。小朋友，今天呢是除夕夜，是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到了明天也就是新的一年啦。小朋友，在咱们中国古代啊，有一种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方法，也叫十二属相。小朋友，你知道十二生肖吗？这十二生肖啊，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一共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啊，每年由一个动物来做这一年的属相。比如牛年出生的人都属牛，虎年出生的人呢就都属虎了。那这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怎么排列的呀？关于这些故事啊，在咱们中国民间有好多种传说。今天呢，我就来讲一个最好听的。相传在天和地刚刚分开的时候，天上的玉皇大帝下令了，要选出十二种动物，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作为十二属相来记录年代和时间。这消息一传开呀，好多动物都想去应选。那个时候啊，猫和老鼠还是好朋友呢，他俩也想上天去应选。可是猫有个睡懒觉的毛病，他就跟老鼠说好，让老鼠在第二天五更的时候把他叫起来一起走。老鼠啊，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却悄悄的一个人上天去了。这时候啊，各种应选的飞禽走兽都来了，玉皇大帝就按着动物们的种类选出了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是龙、虎、牛、马、狗、猪、羊、猴、兔、鼠、蛇、鸡，这就是十二生肖。那么十二生肖谁排在第一位呢？谁当老大呀？大伙争了半天，一致推选老实憨厚、吃苦耐劳的老黄牛来当老大，让他第一个走到玉皇大帝的跟前去接受封赏。可是啊，一直躲在大伙背后的小老鼠却悄悄地抓住了牛尾巴，掉在老黄牛的身后，朝玉皇大帝走去。当老黄牛快走到玉皇大帝跟前的时候，
这老鼠使劲一咬牛的尾巴尖儿，疼的老黄牛啊使劲一甩尾巴，小老鼠就事儿一个跟头就翻到了玉皇大帝的面前，第一个接受了封赏，成为十二生肖里的老大，而老黄牛呢却只好排在了第二位。这大老虎啊一看小小的老鼠抢了个老大的地位，气得大喊一声就冲了过去，想把这个老大的位子给夺回来。结果呢，玉皇大帝还以为他是来领封赏的呢，于是就给了他个老三的位子。其他的动物一看都嚷起来了，哎，这不公平，不公平。兔子说，要论跑得快呀，我该是第一名。这龙呢也不服气了，说，我能腾云驾雾，比你可快多了。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吵开了，大伙儿有的向着小兔子，有的向着龙。公鸡为了讨好龙，立刻把自己头上的一对大犄角借给了龙。狗在一旁说，你们呐都别争了，比一比不就知道了吗？于是啊，龙和兔子就比起来，兔子撒腿就跑，龙呢不慌不忙地往上一抬头想飞起来。嘿嘿，没想到啊，公鸡借给他的那对大犄角啊一下子挂在了树枝上，折腾了半天才弄开，结果兔子领先了一步成了老四，龙却成了老五。这时候狗走到兔子跟前说，兔老弟，你夺得了第四名，这得感谢我呀，要不是我说句公道话让你跟龙比赛，说不定这第四的位子啊就该是我的了。兔子白了他一眼说，我得第四那是应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服气你跟龙比比啊。嘿，这狗啊气得汪汪乱叫，他这一叫可不要紧，把玉皇大帝给吓了一跳。玉皇大帝生气了，说，狗乱叫乱喊的，不懂规矩，罚他排在最后吧。再说公鸡呀，走到了龙的身边，想要回自己借给龙的那对大犄角。龙生气地说，还你犄角不难，等到太阳从西边升起，月亮从东边落下的时候，我就把这对破犄角还你。小朋友，太阳怎么会从西边升起呢？龙啊，这是不想还公鸡的犄角了，故意这么说的。没办法，公鸡只好天天盼着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月亮从东边落下去，于是他每天天不亮就喊，龙哥哥脚还我。因为公鸡没了脚，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好排到了后面。现在呀，只剩下了马、猴、羊、蛇还没有受封赏呢。聪明的猴子就说，咱们还是比本事吧，谁赢了谁就排在前面，谁输了就往后排。大家都同意了。结果猴子提出要跟蛇比耍杂技，他们又是爬树又是过独木桥，谁也不让谁。当他们表演荡秋千的时候啊，猴子来了个倒挂金钟，只用尾巴缠住树枝，身子悬在了下边，洋洋得意地荡着。他心里想，
这一次啊，我准能比过蛇。突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看哪，猴子的屁股着火了！”猴子一听，知道自己的红屁股被人家看见了，急得他赶紧就藏。嘿嘿，结果啊，一下子就从树上掉了下来，输给了蛇。猴子只好排在了后面。下面该轮到马和羊比赛了。羊说：“马大哥，咱俩都是吃草的，你比我大，又比我跑得快，我就排在你后边吧。”就这样，蛇排在了第六位，马排到了第七位，羊排到了第八位，猴子呢，只好排在了第九位。本来啊，该轮到猪当第十位了，可是啊，这只小懒猪这会儿却睡着了，公鸡呢，就赶紧挤了上去，排到了第十位。狗本来被罚到了最后，看到了猪睡着了，也没叫醒它，就赶紧排到了第十一位。呵呵，最后啊，只剩下了猪，它呀，只能排到了第十二位。这就是十二生肖的传说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我是爷爷，代表小喇叭节目组的叔叔阿姨，祝你新年快乐。
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所有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月边再多的都市繁华，都比不上过年回家时的饭菜飘香。这个新年，给家人带上一份好吃、营养更安全的吉林大米。吉林大米香喷喷，吃完饭还能造半斤。吉林大米，天猫有售。
怕冷喝暖男，身暖心暖人情暖，过节送礼就送日加满暖男。
一天一瓶日加满，精神百倍加油干。
装修要豪华，就用金丝玉马。金丝玉马瓷砖，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九牧贺新春，干净中国年。九牧卫浴，春节服务不打烊。
创维 IDD 变频洗衣机，节能静音更稳定，十年保修，智享健康生活。
年轻态来了，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老百姓，老百姓
年轻态老白金。
亚镇海派艺术家具，精致上亚生活方式引领者，爱家爱生活 ，Azenis 亚镇国际家居。
本时段保健品广告不能替代药物。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子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引发各地各界强烈反响。 全国各地喜迎农历新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全国省级电台和全球华语台推出的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听众反响强烈。国家发改委表示，节前市场价格秩序平稳。